最近，中国高等教育界同时发生了三件事：大学狂砍专业、博士回炉、硕士、本科重读技校，每件事都称得上是倒反天罡。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高等教育的彻底乱套。第一件事是专业死亡潮，专业裁撤的速度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快。四川大学五年间本科专业从144个压缩到105个，减少近三分之一，这是对整个专业版图的大规模重组。被裁撤的专业集中在三个领域：艺术类、摄影、动画、视觉、传达设计、音乐学、表演、传统文科、外语、广播电视学、公共事业管理，以及部分工科、土木工程、建筑学、冶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这三个领域有一个共同特征，或者就业市场已经饱和，或者其核心技能正被人工智能快速替代，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与此同时，新专业的涌入速度同样惊人。根据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人工智能专业新增了406个专业点，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紧随其后。过去一年，几乎所有有条件的高校都在争相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量子科技研究院。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样的传统农林院校都成立了全国农林高校中第一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这种一增一减的速度已经超出了正常教育体系的调试能力。问题在于，新增的406个 AI 专业点，师资从哪里来？课程体系谁来设计？实验设备和算力资源如何配套？一个扎实的学科建设需要的不是一纸文件和一块新挂的牌子，而是需要多年积累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产业联动。当政策信号来临，高校一哄而上开设 AI 专业，这本身就是当年法学热、金融热、计算机热的翻版。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中国高校的专业扩张逻辑从来不是我有能力培养，而是政策让我培养。第二件事是博士原地兜圈。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启动博士加硕士双学位项目，鼓励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回头再读一个人工智能方向的硕士。这意味着一个已经在学术金字塔顶端的人被要求重新补课，学一些本应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就应掌握的东西。官方的说法是学科交叉、复合培养，但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诞。博士生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连塔尖的人都需要原地重走。博士读硕士这件事，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中国目前在读博士接近70万人，是2000年的5倍。庞大的博士群体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无法消化他们的就业市场。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职岗位数量有限，产业界对传统学科博士的吸纳能力同样有限。大量博士毕业后陷入漫长的博士后漂流，或者不得不降为竞争本科生的岗位。在这个背景下，博士再读 AI 硕士的政策，实质上是用延长学制来掩盖结构性失业，让学生继续待在校园里，暂时逃避已经承压的就业市场。第三件事更加离谱，本科生回炉技校。北京推出六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对象明确指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浙江、广东、山东、安徽等省份密集跟进。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发文表示支持。一个读了四年本科的人被政策引导去技工院校再花两年学一门能直接上手的手艺，四年大学没能解决的问题，政策给出的答案是再加两年。本科回炉技校的政策则把问题说得最为直白。一个正常运转的教育体系不应该需要用职业教育来给本科教育打补丁。北京推出大学生技师班，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电子技术应用等方向，采取一年在校加一年企业实习的模式。这些专业的共同特点是实操性强、上手即用、企业急需。这恰恰说明四年本科教育所缺失的正是这些最基础的能被市场直接验证的能力。这三件荒诞之事同时上演，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现实：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正在经历一场集中性的崩盘，他既不知道该教什么，也不知道该培养谁，更不知道该对谁负责。那些慌乱中推出的政策，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慌不择路之下的自我修补。 而且修补的成本全部由学生来承担。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这场混乱究竟从何而来，谁应该对此负责。普通中国人，尤其是正在读大学或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又该如何在这片混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要理解这场混乱，必须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中国高等教育究竟服务于谁？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底层设计根植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逻辑。大学不是培养独立个体的地方，而是为国家意志输送合格人才的流水线。专业设置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下的岗位需求，毕业生的去向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学的使命是生产符合规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统一分配制度解体，但教育的底层逻辑并未随之真正转变。真正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就业市场承压。彼时的决策者发现，大规模扩招高校有两重好处。一方面，高等教育消费可以刺激内需；另一方面，推迟青年进入就业市场可以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于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以每年近 30% 的速度扩张。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约108万，到2024年已突破1300万。但这场扩招没有配套的教育质量保障计划，它的驱动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而是我们需要更多人待在学校里。这个原始动机埋下了此后20余年所有问题的种子。更深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在中国始终是意识形态工程的一部分。课程内容受到政治约束，教材需经审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占据必修学分的相当比重，学生的思想管理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所大学，如果它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思想管控，它就无法同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创新中心。这两个目标在深层是相互矛盾的。中国高校的核心考核指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CI 论文发表数量、学科评估排名、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引进帽子人才的数量，这套体系的运转逻辑完全在高校内部闭环。与毕业生的真实就业质量、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学生在走出校门后能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几乎没有直接关联。一位在这套体系里获得成功的教授，意味着他发表了大量核心期刊论文，拿到了丰厚的纵向课题经费，在同行评审中积累了足够的学术声誉。至于他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能做什么，他讲授的课程是否对应真实的产业需求，他的研究是否真正解决了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些在晋升和考核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评价逻辑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学界在一个与市场脱钩的平行宇宙里自我运转，圈内人觉得繁荣，圈外人看不见意义。教授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远离真实世界，学生们学到的知识越来越飘渺，越来越难以在具体的工作场景中运用。中国高校的物理封闭是这种心智封闭的外在投影。曾经中国的大学也兴起一股对公众开放的浪潮，但近年来中国大学们却愈发封闭。参观者需要预约，外部人员进校需要扫码，企业进校做交流要过繁琐的审批流程。一所不欢迎陌生人进入的大学，内在也不会真正欢迎陌生的问题。当真实世界的挑战被挡在校门之外，大学的课程和研究就只能在旧有的框架里循环。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从根本上是一个行政行为，是苏联式计划思维的余毒，而非市场行为。教育部通过学科目录管控专业框架，省级教育厅负责审批，高校自主调整，专业的权力十分有限。这意味着专业的新增与裁撤遵循的是政策信号，而非市场信号。这种机制的运作逻辑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被反复验证。1990年代中国加入 WTO 之后，对外经贸专业全面扩张。2000年代房地产进入黄金时代，土木建筑专业的招生规模急剧膨胀。互联网崛起之后，计算机软件工程迎来大扩张。法学热的年代，全国法学院遍地开花，每一次扩张都遵循同样的逻辑，政策信号来了，高校一哄而上，几年后市场饱和，就业率崩塌，再一刀切收缩。 每一次的受害者都是那批在热门时代入学，在过剩时代毕业的学生，专业受到政策的影响，不停在热门与冷门之间疯狂摇摆。即使张雪峰这样的填报志愿专家也经常被打脸，而今天的 AI 专业大扩张正在重复同样的轨迹。当数百所高校同时开设 AI 专业，当师资远远跟不上招生规模，当课程内容由缺乏产业经验的学者设计，结果不难预见。五年后，市场上会出现大量 AI 专业却无法进入 AI 行业的毕业生，而高校届时的应对方案也许是再裁掉一批 AI 专业点。这种机制不在于某一次具体的政策判断失误，而在于整个反馈回路的设计缺陷。因为专业设置的决定者是行政官员而非市场主体，结果的承担者是学生而非高校，高校的财政拨款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这个系统就永远无法自我纠错。它只能等待上级政策信号的改变，然后进行下一次全国性的集体转向。这场混乱是一个由政府、高校和家庭共同搭建的结构，三方各有利益，各有幻觉，共同维系着一个早已失灵的系统继续运转。政府的利益在于高学历人口数据是现代化建设的政绩指标，同时让青年人待在学校比让他们涌入就业市场更易于管理。每一批扩招在统计数字上都是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是可以对外展示的发展成就。高校的利益在于招生规模决定财政拨款，学生是稳定的生源和收入来源。高校没有强烈的制度动机去真正关心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的命运，因为那个结果不影响他的核心考核。扩招带来的短期收益是确定的，教育质量下滑带来的长期代价是分散的、延迟的，而且最终由学生个人承担。家庭的利益幻觉在于几代中国人对读好大学等于好工作等于好人生这一等式的深度路径依赖。这个等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成立的，在市场化早期也基本成立，但随着大学生规模扩张，文凭的稀缺性早已消失。然而这种文化惯性的调整远比经济现实的变化要迟缓得多，无数家庭还在用20年前的逻辑做今天的教育投资决策，三教共谋的结果是一个没有人真正对教育质量负责的体系。政府看宏观数字，高校看排名和经费，家庭看文凭和名校标签，唯独没有人在系统层面追问，这个孩子四年后能做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在社会上真正立足吗？在很多关于高等教育危机的讨论里，人工智能被放在首要位置，仿佛是 AI 打破了原本运转良好的系统，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叙事。 AI 技术的冲击确实加速了危机的显现，大模型的快速迭代将大量依赖标准化知识输出、单一技能复现的工作自动化，这些工作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最擅长生产的产品，能够标准化的记忆和重复知识，能够按照规定格式输出内容，能够完成有标准答案的任务，翻译、基础设计、初级编程、数据录入、文案撰写，这些曾经被视为大学生工作的职位类型正在被 AI 快速侵蚀。但这不是 AI 的错，而是中国高等教育长期的培养逻辑恰好把学生训练成了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那类人，过度强调记忆与重复，轻视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过度强调标准答案，轻视在模糊情境中的独立判断，过度强调单一学科的系统知识，轻视跨学科整合与真实问题解决能力。这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缺陷在 AI 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AI 的到来只是把那堵早已朽坏的墙推倒了。面对危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当下应对显示出一种体制惯性下的典型特征，用看起来动作很大的表面改革回避对核心结构的真正触动。教育部要求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优化专业设置，这句话听起来正确，但它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谁来判断什么是市场需求？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回答这个问题的仍然是教育行政部门，而不是真实的市场主体。这意味着专业的裁撤和新增依然遵循的是行政逻辑，国家战略指向哪里，专业就往哪里建。 这种逻辑与20年前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今天的国家战略从加入 WTO 后需要对外经贸人才，变成了科技竞争需要 AI 人才。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增 AI 专业的速度与质量问题。406个新增 AI 专业点分布在全国各类高校，其中有多少学校真正具备培养 AI 人才的师资、课程体系和产业联动能力？这个问题在政策文件里是缺席的。一所既没有顶尖计算机系师资，又没有与产业界合作基础的普通地方院校，开设一个人工智能专业，对学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将用4年时间，在一个老师自己也在摸索的领域里，学习一套可能已经过时的知识，然后以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的身份，进入一个对他们的实际能力充满怀疑的就业市场。裁撤旧专业是承认过去的失误，大规模新增 AI 专业是在制造下一个失误。这场大调整的本质是用新一轮的规模扩张来回避对培养模式和评价体系的深层改革。而博士读硕士与本科读技校这两项政策是整场改革中最值得仔细解剖的部分，因为他们最清晰地揭示了这套体制的自我保护逻辑。无论是博士生再读 AI 硕士，还是本科生回炉技校，两者的共同结构是在不改变高校内部运行逻辑的前提下，要求学生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成本，以弥合大学教育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裂缝。博士多读2年，意味着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段被用来修补一个应该在博士教育本身完成的任务，意味着额外的学费、额外的生活成本、额外的机会成本，以及对一个人心理状态的持续消耗。与此同时，高校的评价体系没有改变，教授的激励机制没有改变，博士培养的课程逻辑没有改变，学生多待了2年，系统继续照旧运转。本科生读技校同样是这个逻辑的另一个版本。4年，本科没有让学生获得被市场接受的实操能力，这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失败。对这个失败，系统给出的答案不是反思和改革本科培养模式，而是说，那你再去读2年技校吧，谁来承担这2年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不是高校，不是教育主管部门，是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真正缺席的改革没有一条出现在当前的政策文件里。教授的晋升考核应当与毕业生就业质量挂钩，高校的财政拨款应当与产业反馈和社会贡献挂钩，专业设置应当引入市场主体的实质性参与，课程内容应当接受来自雇主和毕业生的真实反馈，并定期更新。这些能够真正改变系统运行逻辑的改革一条都没有。不过在这片混乱中，有一类现象值得单独说一下。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近年录取分数线迅速攀升，部分已比肩甚至超过若干985高校。学生用实际的志愿选择，表达了对传统高校的不信任和对新模式的期待。这批新大学的共同特征是与产业界更深度的绑定。福耀科技大学背靠曹德旺的产业积累，东方理工有宁波工业界的强力支持，他们在课程设计上更贴近实务，在校企合作上更具实质内容，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更为清晰。然而他们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同样清晰，这些学校仍需在教育部的监管框架内运行，仍需服从学科目录管理，仍需应对各类行政性评估。他们的意义不在于能否颠覆现有体制，而在于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另一种大学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学生愿意为他买单。这种用脚投票的力量，或许是推动体制内改革的少数有效外部压力之一。把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放进国际比较的框架里，一些深层差异会变得更为清晰。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常被援引为中国应当学习的对象，但这种学习往往流于表面。德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它有完善的企业培训体系，更因为它有一个支撑这个体系的社会文化基础。技能工人在德国社会享有真实的尊严和体面的收入。职业路径不是学术路径失败后的退而求其次，而是独立完整的人生选择。一名熟练的德国机械师不需要在文化上向大学毕业生低头。中国当前的大学生读技校政策恰恰缺少这个基础。他的推出背景是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他的目标人群是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 他的社会文化语境时，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退路，而非主动选择的人生路径。当政策的底层叙事是补救而非平等选项，这条路就很难真正走通。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的深度互嵌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维度。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的关系， MIT 与波士顿128公路高科技走廊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朝一夕规划出来的，而是在一种特定的大学文化中自然生长的结果。教授可以创业，可以担任企业顾问，可以把产业中遇到的真实问题带回课堂，学生可以带着课题去公司实习，可以把实习中发现的问题带回实验室，企业可以深入大学，参与课程设计，寻找合作。这种开放性在中国高校中很难实现，原因不仅是行政制度的摩擦，也是制度文化的差异。以所以思想管控为使命之一的大学，无法同时成为思想自由流动的创新中心。当课程内容必须经过政治审查，当某些领域的研究是禁区，当学生的思想状态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大学作为知识创新节点的功能就必然受到限制。为何中国的问题特别难解？除了规模因素之外，最根本的障碍是政治因素。教育的功能性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困难的，但在中国，它额外面临一层约束。这场改革不能碰政治边界，不能触动意识形态管控，不能动摇党管教育的根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所有改革的空间都被压缩在这条边界以内，而恰恰是这条边界挡住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真正开放、真正负责、真正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需要走的那条路。理解了这场混乱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回到最具体也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是正在读大学的中国学生，或者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你应该怎么办？先说一件必须直面的事，这套体制不会在你毕业之前修好，没有人会为耽误你的四年道歉，没有任何政策会在短期内根本改变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结构性错配。认清这一点，停止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一个不会来的公平上，把精力放在真正可以掌控的事情上。第一件事，重新理解文凭。这件事，文凭是入场券，不是保险单。这句话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当1300万人每年从中国高校毕业，文凭的稀缺性已经从根本上改变。用人单位手上有的不是文凭的稀缺，而是文凭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文凭的功能从证明你有能力变成了证明你没有明显缺陷，它是一个负向筛选工具而非正向证明。这意味着四年大学真正值钱的不是那张毕业证，而是这四年里你实际做了什么，解决过什么真实的问题，积累过什么可以被验证的能力，建立过什么真实的关系和经验，这些才是就业市场真正在意的东西，而这些需要你主动去争取，课堂不会自动提供。第二件事，建立真实的反馈回路。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反馈回路严重失真。你交了一篇论文，教授给了一个分数，你不知道这个分数意味着你的能力处于什么水平，不知道这篇论文与行业标准相比有多大差距，不知道如果你去应聘一个相关职位，这段经历是否真的有分量。在一个无法给你真实反馈的系统里，你需要自己去找真实的反馈。这意味着去实习，去做项目，去参与真实的工作场景，去找那些愿意告诉你你哪里做错了的人。一个会对你直说这个方案有问题，原因是什么什么的导师或同事，比一个给你打高分但不说理由的教授对你的成长价值更高。很多学生害怕真实的反馈，因为真实的反馈意味着面对自己的不足，但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里，越早知道自己的不足，越早有时间弥补。在校园的保护层里回避真实反馈，只会让真实世界的冲击在毕业之后来得更猛。第三件事，主动走出校园。中国高校的物理围墙是存在的，但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穿越。学校附近的科技园区、孵化器、创业基地是可以进入的真实工作场景，寒暑假的实习都是建立真实经验的机会。如果所在城市有产业活动、行业会议、开放的工作坊，去参加，去认识做真实工作的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信息的不对称是最大的资源浪费。很多大学生不知道一个具体的行业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不知道一个具体的职位每天真正在做什么， 不知道雇主在招人时真正看重什么。这些信息不在教科书里，不在课堂上，只在真实工作场景中。主动走出去，就是主动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第四件事，在校期间的自我绩效化。大学生读绩效这件事儿，其实揭示了一个可以自己完成的任务。绩效给本科生提供的是一门可以被市场直接验证的实操技能。这件事不需要等政策，不需要回炉，可以在大学在读期间主动完成。学一门能被市场直接验证的具体技能，编程能力、数据分析、产品原型设计、财务建模、某个行业的专业知识、特定语境下的翻译或本地化能力。这些技能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质量可以被外部直接检验，不需要依赖文凭背书，不需要依赖简历描述，做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证明。在 AI 工具快速普及的今天，这件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起步。大量优质的学习资源、开源项目、实践平台触手可及。第五件事，对 AI 保持真实的学习姿态，不要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学，要把它当做一个正在重塑工作形态的结构性力量来理解。很多大学生对 AI 的学习停留在我会用 ChatGPT 或者我会用 Midjourney 的层面，这不是在学 AI， 这只是在用一个新工具。真正值得投入的是理解 AI 在重塑哪些工作的边界，哪些任务正在被自动化，哪些判断仍然需要人类，哪些能力在人机协作的新情境里变得更有价值。站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去找到那个你可以站立的位置，不是被 AI 替代的那一侧，而是能够有效使用 AI， 能够判断 AI 输出的质量与边界，能够在 AI 无法覆盖的复杂情境中做出判断的那一侧。这是一个动态的边界，需要持续学习，但它是真实存在的。第六件事，专业选择的真实逻辑。对于还在纠结专业选择的学生，有一个反直觉的建议，不要追热门，要追趋势背后的结构性逻辑。当406个 AI 专业点在全国遍地开花， AI 专业本身已经在制造下一个过剩。社会真正稀缺的不是简单从 AI 专业毕业的人，而是能够理解一个特定领域的真实需求，并把 AI 能力有效应用于解决这些需求的人。比如当前在就业市场中弱势的文科生，或许不需要转码，需要的是找到那个 AI 难以覆盖的位置，复杂的人际判断，高度情境化的文化理解，跨越不同知识体系的整合与叙事，在模糊和不确定性中的决策能力。这些能力不是 AI 短期内可以模仿的，而这些恰恰是人文教育在理论上应当培养的。尽管中国的人文教育在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做到，在一个日益自我封闭的信息环境里，保持对外部世界真实图景的感知能力，本身已经是一种稀缺竞争力。中国大学生接触到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是经过过滤和塑形的版本。这种过滤不仅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也影响人们对产业趋势、技术发展、全球市场的判断。能够突破这种信息茧房的人，在认知上处于真实的优势位置，这需要语言能力。读懂第一手的英文信息源，至少能够学会翻墙看到更全面的新闻报道，主动搜寻的习惯，不只依赖算法推送，以及对比性的思维能力，能够下意识地对单一叙事产生警惕，这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维护自身判断力的基本工具。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场混乱，其历史意义将超越教育本身，它是中国发展模式在深层矛盾上的一个截面。过去40年，中国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规模扩张，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并不高，它需要的是大量能够执行标准化工作的劳动力，而不是能够真正创新的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服务的正是这个需求。今天，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边界，技术密集型产业，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参与全球最前沿的知识竞争，这些都需要一种完全不同质量的人才。而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几十年按旧模式运行之后，现在被要求输出他从来没有认真训练过自己去培养的东西。这个矛盾无法用砍掉几个专业、新增几个 AI 学院来解决。他需要的是对大学评价体系、课程逻辑、师生关系、高校与产业界之间互动模式的根本性重构。更深层， 它需要一个对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真正友好的制度环境，而这触碰到了现有政治体制最不愿意松动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改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到来。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年轻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需要清醒对待的现实。体制的局限不会因为你的善意或努力而消失，但在体制无法改变的地方，个体的清醒、判断力和真实的能力积累仍然是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哪个专业可以永远站在风口，没有哪张文凭可以提供终身保障，没有哪套体制值得让你把自己的人生压住于它的良善与智慧。真正值得压住的只有一件事：你自己理解这个世界，持续学习，并在真实的挑战中磨砺自己的能力。在一个系统失灵的时代，清醒本身就已经是稀缺资产。